以为这样就成功，结果没有成功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么那个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再回去一口声音，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整本十二章啊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两个字，就是管教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九节，第十二章第九节。啊，或者这样，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啊，或者这样的话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。你们用不着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你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的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”所以这里讲到主的管教，这不是讲到我们的管教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指我们的管教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。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谁管教我们？因为这是神家里的事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管教我们的儿女，那个管教是根据一个模式。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是根据神怎么管教的。因为这个家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管教，我们根本不会管教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乃是天怎么管教，我们就怎么管教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是父亲的怎么对待他的儿子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成功的父亲呢？这里说，你们这里说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神管教我们是把我们当个儿子，对待我们像对待儿子一样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怎么对待儿子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管教他了，你就知道你怎么对待他，是把他对待像儿子一样。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次子，不是儿子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父亲的责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父亲的使命。今天谁让我们做父母，谁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如果他是我们的儿子，我们就要管教他。我们就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就是管教。然后我们下面来看第九节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那我们这些人都深深的父，我们深深的父来管教我们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父母说的。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你看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身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做父母，就是给人看见我们的神怎样管教我们。如果我们管教对了，你看见这个家乃是彰显天上的家。如果今天我们管教错了，管教失败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这个家就彰显不出天上的荣耀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是很清楚，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一把钥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做一个管教我们儿女的。那么下面特别第十节，深深的父亲都是沾水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深深的父亲许多时候的管教是失败的，因为他是根据暂时随着他自己的意识来管教我们。 所以如果你读整个的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父亲有一个责任，父亲有一个使命，父亲有一个托付，那个托付就是他应当管教他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父母，要做一个尽职的父母，如果我们对得起我们天上父神的托付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的管教，我们怎样根据天上的模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来到做父母的第一点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管教我们儿女的器皿，我们怎样能尽我们父母的职分。那么有一点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学，一个尽管教责任的人，他自己是必须受管教，一个从来不受管教的父母就没有力量来管教他的。所有失败的父母，因为他管教他的儿女，他巴不得他的儿女能够成才，但是这个父母在神手里没有成才，只有在父神的手里成才的父母，然后神能借助他来做他的儿女成才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如果你把这个原则去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几本书就可以了，你可以成为父母的专家，你可以写父母的专栏，你只要多读几本书，多读关于亲子关系的书，你可以去找那些心理学的书，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的孩子，怎么样帮助他们，我们怎么样发挥他们，怎么能够叫他们发展他们的天才，我们怎么样在智育、体育、德育各方面能叫他做个全人，给他们全人的教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是一个教育专家，但是你在神托付给你做父母这件事情上不一定是成功。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，我最近刚好读了一本书，有人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过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的家，婚姻的生活，有人要给你一个指南，把一张路纸给你看。那么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，还是一个牧师，但是呢，你如果看他的序的话，稀奇的很，你会很惊讶，很惊讶，这个牧师最近是刚刚离过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懂得道理，会写书，会给理论，会是一个名嘴，会是一个很好能够帮助人的人，不一定是成功的父母。成功的秘诀在哪？永远不要忘记一些事情。今天除非我们在神面前受管教，我们没有可能管教我们的，我们的口从来不受约束，我们竟然要约束我们的儿女。有的时候父母打他的儿女，应该撒谎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孩子他心里面知道他爸爸妈妈根本就撒谎，不过现在他不可以撒谎，因为他还没有十八岁。他爸爸妈妈可以撒谎，你爸爸妈妈已经超过十八岁，所以等到有一天他十八岁以后，他大大的撒谎。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要记得，你不要轻看神所托付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别的什么都没有，他两个眼睛厉害，有那么两个眼睛侧面一瞪着你看，你以为什么事他都看不出来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全世界神给我们的，神给我们儿女里面，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眼睛，还有他的耳朵，有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你的话，其实他们根本就听不懂。你知道我们特别在海外待过久的人，你们都知道，有的时候孩子们当地如果讲巴西话，他们这个标准的国语根本听不懂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讲悄悄话就用他孩子又听不懂，很奇怪，平常的话他听不懂，你讲悄悄话他完全听得懂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说，今天联合国的女观察员，我们家里最好的观察员就是我们的孩子。你以为他什么都不懂？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愚昧的事情，他听不见、看不懂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神创造了他们，给了他们人格，而且神专门叫他们来看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一眼天天在那里看，看你们两个怎么说话，看你们两个怎么表演，看你们两个怎么对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撒谎。你可以告诉他说，你不要这样说话。但是弟兄，我们的舌头有没有受隔离？你告诉孩子说，一定要讲准确的话，不可以作弊。但是弟兄，我们是怎么生活的？我们的舌头从来不受过隔离，谁从来不能约束我们的舌头？我们怎么能约束我们的耳朵？所以弟兄，你看见吗？严格的说来，一个没有受过管教的父母，怎么能管教他们的儿女呢？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做一个定制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怎么找一本亲子关系的指南，不是找一本什么样的书叫我们看得更明白，明白更清楚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，在我们受管教以前，在我们管教以前，我们必须先定受管教。所以这有三点我要提到，要特别说到了。一个，真正是管教的人，你看见在他身上有三个特点，特别是做父母的。那我现在我们要从神话里面来看，这是神话很清楚很清楚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财神的故事？财神的故事大概我们都知道。有的人虽然圣经你看不知道，但是什么霸王别姬了，或者什么霸王什么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是以财神来做题材。许多人误会财神，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财神的能力那么大。我们知道财神的能力是在乎他的头发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呢，许多人迷信说，是不是在他头发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，能叫财神特别有能力？所以等到财神头发剪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说财神就失去能力。等到有一天财神的头发再长长了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他的力量又恢复，然后他屈了一尺，他一弯腰，然后那个庙。然后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参孙在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在活的时候更多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一生参孙最高的时候就是他祷告的时候，一生能力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弯腰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以为说，是不是在他的头发背后会隐藏些什么东西？这些我们不认识。如果我们认识参孙的话，我们才晓得原来呢，参孙是个拿西尔人。什么叫做拿西尔人呢？我很简单的说明一下，就是在古时候，特别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要来侍奉神的话，他不能随便来侍奉神，你要问他是哪一生在哪一族的，如果是哪一个支派，如果他是利未支派，他就可以侍奉神。如果他是祭司这个家的，他就可以做亚伦家的，他就可以做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要守很大的他的限制。第一，你要问你生在哪个支派，如果你生在利未支派你就可以，你生在犹大支派你就是不可以。你如果生在这个亚伦家你就可以侍奉神，你不生在亚伦家你不能侍奉神。那么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旧约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也会想到，万一有一天这些祭司应该侍奉神的，结果他们失职了，他们失败了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神就没有人侍奉了？是不是神的家就没有人管了？本来这些责任在他们肩膀上，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只有他们，因为你要靠他们，他们生下来就是做祭司的，就是做立位之派的，别人都不能插手。那么万一有一天这个祭司失败了怎么办？ 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就特别给了一个条例，那个条例叫做拿细尔人的条例。什么叫拿细尔人呢？拿细尔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。